谢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早上有在主你面前有敬拜你的时间。主，我们看到你是那伟大，你是那奇妙的上帝。主，这时候我们吃完午餐之后，我们愿意再次认识你更深，我们接着你的话，我们对主你有所认识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更是赐给我们在身体上精神上，我们有身体的力量，有精神来听你的话语。愿主你的圣灵就引导我们，无论听的讲的都得蒙主你的恩惠，你的慈爱随着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欢迎大家好，今天来上第一课以弗所书。那么应该介绍了，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。我今天定一个主题叫做呼召，这个我们做基督徒都蛮清楚什么叫呼召。我稍微讲一下这个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总共只有六章，前三章是主要是保罗和他写信都会讲他的书信，前三章他会讲到一些的理论神学的论述，到了四到六章会是一些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，所以保罗是很清楚的。那么这前三章里面呢是讲到什么呢？主要他讲到的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宝贵。那么这个恩典从哪而来呢？是从神的主权而来，这两个很清楚。那么就是因为神有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所以我们要这么做，所以我们要如何的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。所以今天大概只是一个简介和引言，就是说第一章的一到二节而已，下个礼拜才讲，可能再讲到两三节这样子。那么我先介绍一下以弗所这个地方。以弗所是刚才如果你读有机会了，稍微读一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哈。以弗所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，它是在罗马城市里面算是大城市，五大城市之一。那么这个城市呢，它是连接东西方枢纽的一个的枢纽，就是说一个中心，好像新加坡讲，明白吗？它是差不多，它的海港也很发达。那么它是一个金融中心，金融中心很多生意的交往，是个商业和金融中心，甚至有一些资料说它是个银行业很发达的，就是说当时当然没有我们现在的银行这么的体系这么好，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去那边放钱，有一些投资的活动，这样的一个城市。那么这个城市你想一想，这边的人住在这样城市里面的人，他们一定是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当时真的也是这样，他们是物质主义，他们看很多物质比一切都重要，而且他们也是经济挂帅，意思是说经济比一切都重要。那么你跟他讲别的他们不太感兴趣，那他们在思想上呢，他们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。那么但是很奇妙的是，这一群人就是这以弗所这一群人，对信仰他们很执着，就是说他们有很深的这个偶像敬拜，他们是拜偶像的，而且他们非常的迷信，非常的迷信，是好像不协和，对不对？经济金钱最重要，但是他们现在信仰上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国家。那么这样的一群人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人，使徒行传就记载了保罗去那边传福音。你想想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呢，结果有人相信，也有一群人相信，但是不是一下子相信，他是怎么样？保罗用了多少年的时间？三年。比如说现在我们去泰国旅行，比如说一个牧师传道，我们去泰国旅行三两天，你想象我们会不会影响那边的人来相信耶稣？不会，两三天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你去那边最多只看哇，它建筑很漂亮， 哇，又新的 shopping center 起来，哇，看到它的佛像很大，明白吗？那边也是一个拜偶像很怎么样很旺的国家，你去你不会影响它，因为什么呢？一个原因是没有冲突，没有信仰上的冲突，因为你不可能影响他，第一你也不想去影响他，对不对？他信他的，我信我的就好了，你明白吗？但是保罗不是，保罗去到以弗所的时候，他就定义要跟这些人传福音，所以你就看到事情的发展，一直到了第使徒行传十九章，我们从十九章大家二十三节读到四十一节好吗？我们请一个人来读就好了，自心弟兄帮我们念，我们就安静的听，可以不可以？啊，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三到四十一节，可以吗？你站在那边，哦，不要，不用紧。
那时因这道起了大扰乱，有一个名将，名叫迪米丢，是制造雅典米女神龛的，他让基工们做了不少的生意。他把这些人和同业的工人聚集起来，说：“各位，你们知道，我们是靠这生意赚钱的。现在你们看见了，也听见了，这个保罗不单在以弗所，而且几乎整个亚细亚说服了，也带坏了许多人，说人手所做的都不是神。这样我们这样不止我们这一行要给人鄙视，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给人撇弃。”连全亚细亚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女神也要垮台，威荣尽都失掉了。他们听了怒气冲冲，喊着说：“以弗所人的女神，伟大的雅典米啊！”全城骚动起来，他们捉住了保罗的旅伴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阿古，齐心冲进剧场。保罗想要到人群当中去，门徒却不许。还有几位亚细亚的首长是保罗的朋友，派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里去。那时大家叫这个喊那个，乱成一团。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聚集的原因。犹太人把亚历山大推到前面，群众中有人把这事的因由告诉他。亚历山大做了一个手势，要向群众申辩。大家一认出他是犹太人，就一口同声高呼：“以弗所人的女神，伟大的雅典米啊！”喊了约两个钟头。后来书记官安抚群众说：“以弗所人啊，谁不知道你们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，又是看守宙斯那里降下的神像的呢？这些事既然是驳不倒的，你们就应当平心静气，不可轻举妄动。你们带来的这些人，既没有行劫庙宇，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。如果迪米丢和同他一起的祭工要控告谁，大可以上法庭或城郊总督，让他们彼此控告好了。如果还有其他的事件，可以在合法的聚会里谋求解决。今天的动乱本来是无缘无故的，我们可能有被控告的危险。关于这次的骚动，我们实在无法解释。”说了这些话，就把群众解散了。
啊，谢谢。我们看到一个暴乱哈，暴动。当我们讲暴乱暴动的时候，现代的人相当清楚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四周国家时常都有示威行动，新加坡不可以哈，先讲，他们都有示威行动。这一次的暴动是很厉害的一个暴动，很厉害的，使到官方都要起来处理这件事情。他们用两个小时，你看到没有？一直喊，一直喊，喊一个名字。你看经文讲一个名字叫什么？什么神？雅典米女神是他们的这个以弗所的一个神。他们的庙非常的大，他的庙非常大，他的庙现在是属于世界奇观之一，世界有七大奇观嘛，它是其中一个，可见当时的建筑是非常的雄伟。这个庙里面是有商业活动，有经济活动，当然也有许多的不好的活动，所以整个以弗所人就真的相信 这个神是保护他们城市的，这个神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，在他们文化里面。所以这一次保罗去到那边的时候，这引起骚动是因为有一些的以弗所人相信了耶稣基督，相信了耶稣基督。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底下，你来看以弗所书，你就会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。而为一个请问这些人，刚才我已经说他们的心是很硬的，你知道吗？拜偶像的是很难相信耶稣的。你不相信，我们看四周国家，凡是拜偶像的国家，他的基督徒的%率是很低的，拜偶像的。我们不要站太近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只演一点。日本，日本也是一个拜他们自己的偶像的，他的基督徒人数不到1%，是很可悲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偶像这个。但是保罗真的很勇敢，保罗去到那边，这些人就离开偶像归向真神。请问是保罗聪明，保罗的聪明智慧，或者是保罗的神学，或者是保罗这个人使到他们相信，是吗？不是啊。这样那么保罗，那么保罗不去他们也会相信吗？不会。那么即使保罗努力，保罗的功劳，还是他们怎么会相信耶稣基督的？这是保罗要在以弗所跟我们讲的一个问题，他们怎么相信的？这些人为什么会相信耶稣基督？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讲到以弗所，他一开始呢，他就跟你讲一定论，跟你讲怎么神拣选，很少人敢这么讲。保罗，你看以弗所，他很少像别的书信这样讲一些的话语之后才进入主题。他到以弗所的时候不同，以弗所书信的时候，一开始他就说神一定神拣选。这个题目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少人会讲的，因为他一讲了就观众跑到玩，明白吗？我最近有在一个地方，就是说在一个弟兄的家叫这个威斯敏斯特敬仰教条，我只叫到第2章第1节，就那边就讲了一定论，只单单那边哦已经停在那边了，好像不能够动，因为2个小时讨论都大家都觉得哎不可以，不是这样，明白吗？上帝怎么可以是这样呢？明白？因为他们这一群人在10多个，他们都是老基督徒，所谓老基督徒超过30年的。你们有没有当中有30年的基督徒？有了哈，一定会有，有的50年的，有的做长老做执事的。但是他们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他们脸变色，脸这个肌肉会，因为他说怎么可以这样？我的上帝为什么是这样的？因为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，这样我的妈妈去世了，还没有信主怎么办？像我的先生也是还没有信主，但是还没有去世了，那怎么办？你明白意思吗？就是说很难接受。但是我跟他讲，这就是神的话，神就是这样说。你从圣经里面慢慢看，你要时间去消化，所以你用6个月时间慢慢慢慢去消化。所以有很多真理是我们很难接受的，但是我们只要相信神的话是真的，他这么说我们这样相信，慢慢的圣灵会帮助你。所以我们在以弗所这个地方，这些人的心这么刚硬，这一个城市是这么难传福音的城市，它是一个硬土，对吗？他这些人是物质主义的。其实现在有一个人发觉，有很好多人心理学界已经发觉一件事情。以前我们就是说后现代思想的人是骄傲的，他们说不，现在说不了，他的后现代思想的这一代的人是懒惰，他们什么都无所谓，什么都 OK 的，明白吗？你讲信仰也是 OK 的，你刚才去天堂第一，怎么样？去第一就去第一咯，去天堂就去天堂了，也是 OK 的。他们真的懒惰到哈，想都不要想了，就是已经不要用思想，哦，这是后现代。我相信当时的以弗所人，他们执着于他们的信仰， 他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别的思想来影响他的。那么所以保罗说不是他的话语可以感动他们，所以保罗说不是我能够感动，但是保罗很勤劳的，虽然保罗清楚知道他不是。所以你就看到，我们就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，他怎么介绍他自己。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，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两节。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住在以弗所在基督里忠心的使徒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。保罗在这里一开始他有提到一个名词叫使徒，使徒他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名词是圣徒，有吗？有哈。使徒是什么呢？使徒不是说你要做使徒就可以做使徒的，比如说你要做老师容易吗？你去申请去安一读书毕业就可以做老师，对不对？是你申请的。使徒不是，在所有使徒里没有一个人是申请说我要去做使徒的。所以他说是怎么样，是奉谁的旨意？上帝的旨意，是从上而来的。这个职位是从上而来的，是从哪里来？上帝的旨意定他来做使徒了，对吗？这个我们都很了解。保罗在提醒他的信徒们，以弗所收信的这些人，我能够我做使徒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要他做使徒的。保罗做使徒跟别的使徒有很大的不一样，所有的使徒里面和保罗做使徒有不同。上帝指派保罗做使徒有一个很重的目的给他，保罗要做外邦人的什么使徒，他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。这个责任没有交给彼得，没有交给约翰，也没有交给雅各，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嘞，这几人都没有，只交给保罗。这保罗要承担这个很大的责任，向外邦传福音，所以他会传福音到以弗所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彼得、约翰这些门徒们，他们是受犹太教，不是犹太教，应该是犹太传统的影响。他们身为犹太人，学习是犹太人，他们是没有跟外邦人有交往的，他们看不起外邦人。外邦人是什么？是狗，你看到吗？他们的观念是这样，你不会像一个狗把好消息传给他的。所以犹太人有这样的心态，犹太人也没有办法跟他们传福音。但是保罗呢？保罗就不一样，保罗是身为犹太人，他说他第八日受隔离，他有犹太人的血统，但是他在哪里受教育？他在希腊文化，当时的最普遍的文化，最高的哲学系，最高的老师，最好的老师叫受教。他受了当时的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熏陶和成长。他是哪一个国的公民？罗马公民。所以保罗是一个很杰出的青年人，对吗？他接受了差不多这个最高领域的哲学思想，但是他也是一个罗马当时最大的敌国的公民，但是他又是犹太人，他是真犹太人，意思说他受过隔离的犹太人，所以上帝就特别拣选他，要他做这个工作，而没有把这个重任交给彼得、交给雅各他们。因为彼得、雅各他是当时教会的领袖，不要忘记，所以上帝就差派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他的这个使徒之分是特别的、特殊的，只有上帝指派的。就好像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牧师做前置，都是上帝特别呼召的。所以我要讲的主题就是这个呼召。OK， 接下来是圣徒。圣徒是他称以弗所的人是圣徒，就是说是圣洁的， 是属主的，圣徒就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看法，就是所有的真基督徒。哎，我说真基督徒就很不好，好像有假基督徒这样啊，是不是啊？确确实实是如此的。你看到的基督教不是完全是基督教，你明白吗？你看到的基督徒不一定是真的基督徒，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这个东西，这个是真实的。但是保罗就称以弗所他们是圣徒，是圣洁的。圣经也教导我们，如果你被圣为圣徒，你的身份要和你的怎么样行为要怎么样相称。如果我们被称为圣徒，我们基督徒都是圣徒，在神的眼光我们是圣徒。圣经称我们为什么义人，我们是义的。在神的眼光我们是义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去到天上，上帝天堂是非常的怎么样绝对的圣洁，如果你不是义人你去不了天堂，你要记住这点。所以我们是圣徒，他称他为圣徒。 OK， 接下来这两个等一下我再解释哈，这两个恩惠和平安。 OK， 你看啊，保罗说传福音给这些人对吗？刚才我说这些人的心是干硬的，他怎么会改变呢？他怎么会改变呢？他怎么能够变成圣徒和圣人呢？这一群人。所以保罗到第三节以后，整个的第三节开始就讲这个信仰是从上而下，就是说从上帝来的，上帝使他们改变了。你看到没有？上帝使他们成为圣洁的，这就是牵扯到拣选，是上帝拣选的一些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很清楚的就讲到上帝的预定和拣选。所以很多人说这怎么可以呢？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个慈爱的上帝怎么可以做这样的拣选呢？如果我相信，如果你去读，你不了解这个，你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，读一遍两遍十遍，你读，你读到一百遍看怎么样。你读了一百遍之后你就会知道，因为以弗所讲的上帝的拣选的预定是非常的清楚，很清楚的，没有模棱两可的，没有第二个可能性，明白吗？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或者是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，要有保罗这样的人。保罗，所以保罗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什么，他这边经文说他是什么啊？他是仆人嘛，做使徒的，奉上帝旨意的，他是使徒，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传信息的。使徒也是一个意思，说传信息的，他有他的什么主人，他的主人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一个人会得救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仆人传福音给另外一个人听，那个人之所以会相信是因为神拣选他。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以弗所人啊，你们要知道这是上帝非常大的恩典临到你们。所以他就讲了恩惠的这件事情，神临到你们，他写信给这些人，是保罗觉得他们是圣徒，而且保罗称他们为忠心的圣徒。忠心，他在信仰上忠心。为什么说他们是忠心呢？保罗很少在别的书信讲到圣徒是忠心的，就在这里以弗所他就讲在耶稣里忠心的圣徒。为什么说他们要忠心呢？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在这样的外邦人的偶像很多的地方，又在这个经济的社会里面，他要持守这个信仰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，就是忠心，忠心的持守，对吗？你们可以想象吗？因为刚才你读的那个使徒行传，当这个信仰保罗传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冲突，刚才我讲有信仰上的冲击对吗，其实还有在经济上，经济上也很大的冲击，他们的生意减少了，少了很多，人家不再买偶像了， 人家不再买金做的、银子做的、木头做的偶像，他的生意没有了。如果那个人他是做这个偶像，他要失业，对吗？你做了基督徒，你岂不是要失业吗？你的邻居会不会怎么看你？他的收入减少了，因为你做基督徒，影响到你的什么？你的生活。这个影响非常厉害，这个信仰，这个信仰是不简单的一个信仰。所以对于保罗来讲，这个信仰一传到以弗所的时候，那些人一相信的时候，第一影响他的生活，影响他一路来所相信的这些神，他一直在拜那个神嘛，早上拜晚上拜，现在你说那个是偶像，说得过去吗？你要过你那心里那关非常的难，几乎世上没有任何一个邪说，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把一个人的思想这样转变过来，你说有没有？共产主义可以不可以？啊，哲学主义可以不可以？都不可以。但是保罗的这个信仰一传的时候，他们生活受了影响，思想整个的哲学、人生哲学改变了。以前这个是神，现在这个是木头。这个改变很厉害，很厉害。生活改变，经济受影响了，所以他们要骚动嘛，所以他们就说受了影响，整个社会受了影响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你要持守你的信仰，这个信仰他又要你去持守啊，不是你相信了就算了，初一十五才来，不，他要影响你整个的生活，整个的人，所以你要有一个很大的条件，保罗说要忠心，所以保罗就称以弗所的信徒，你们是忠心的，因为你们相信，所以他们是忠心的，忠心的耶稣的忠心的圣徒，可以吗？到这里大家 OK 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人，所以保罗写信给这群人是这样写的，所以保罗写信给他的时候，他就说我是奉谁的旨意写的呢？是奉上帝的旨意写这封信给你的，意思是说这封信是我写给你，但是是从谁给你的？上帝的旨意，万王之王的旨意。我们看这个戏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个通常都是太监拿一个神圣旨，对吗？你就跪下来就读那个圣旨啊，这个圣旨传给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要怎么样？绝对怎么样？听从，完全顺服。所以当保罗说我是奉这个旨意写给你的时候，就跟这群人说，你们这些忠心耶稣的仆人，你要听，这封信是写给你们的，你看到吗？是，所以这封信重要吗？你要听，好好的听，好好读，好好看。他写给这些人，他也写给历世历代忠心的神的仆人，基督徒。我们也是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的忠心的仆人，我们有主人的。所以基督徒为什么成为基督徒？因为我们是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完全降服在他面前。我们的宝座上是坐了基督的，对吗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宝座嘛，我们就从这个宝座上怎么样下来，主就坐上去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很喜欢再跑回去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一天不能跑几次了。有些人跟耶稣说：“好，你去客厅吧，那个房间主人房是我的。”慢慢就耶稣你去到门外吧，所以耶稣要敲门嘛，你记得吗？好，有没有？耶稣说他在门外敲门，那个是写给谁的那封信？写给教会的嘞，不是写给外邦人的。使徒啊，启示录啊，记得吗？耶稣为什么要敲门？因为他跟耶稣说请你去外面，从客厅去到门外。所以但是以弗所的信徒他们必须忠心，忠心意思说主永远在他生命里面做他的主人，无论在生活在任何的思想方面都是耶稣做主。 所以保罗写信给这批人，跟他讲这封信是从天而来的，我的主人写给我的，也是你的主人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把它当成宝贝宝贵，每一个字都是真的真实的，这样的来看，所以他讲的中心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保罗接下来说是什么呢？恩惠，接受恩惠。恩惠这个字哈，我们很多时候也说恩典了哈，英文是叫这个字，恩典，好 ，grace。那么这个字啊，在希腊文哈是什么意思呢？希腊文是说 ，hello，hello， 你们好，问安理，但是他们问安里面哈就带着神的恩惠。因为向谁问安？向圣徒问安，就说神的恩惠临到你们。所以这个恩惠接下来第三节以后，保罗就解释这个恩惠为什么这么大，非常的奇妙的一个恩惠。平安呢？平安是一个希伯来文，叫做 shalom， 你们的也是个问候的话。当他讲到 shalom 的时候，就是平安。平安的意思是从上头来的平安。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平安，所以我们见弟兄姐妹见到的时候也说平平安安，对吗？不是说你身体没有病，不是说你没有困难的那一种平安，不是说你等一下出去外面不会大到将胶皮跌倒，脚不会酸痛，不是，你可能满身伤痕，但是你有什么从上头来的平安，是给圣徒的，不是给普通人没有的，对不对？主的平安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对吗？路加福音有没有讲到这个平安这个字？有，路加福音有讲过嘛？哈，有一次，路加福音不是讲耶稣要降生啊，我们都很熟悉的，荣耀归给什么至高的神，平安是给地上，哈，主所喜悦的，不是每一个人呢，你明白吗？圣诞节的那个平安不是给每个人的，但是我们的观念里面好像是哇，圣诞节大家都平安的，平平安安，不是，主所喜悦的是哪一些人？这些人，圣徒、义人。所以保罗说，保罗的问候语里面已经怎么样，把神的恩惠、神的平安让你们知道你们是一群特别的人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被牵在这样的一个牵制里面呢？这就是神的护照，神的这个护照。我的伯母就是我爸爸的哥哥的太太了哈，好，这个容易了哈，因为我要这样讲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分辨了，什么人都是安哥安弟。伯母他是八十，我忘记几岁了，88岁才信主了，80多岁。因为我堂哥是基督徒，就传福音给他，当然传了很久，但是他就真的有一天信主。信主之后呢，第二个礼拜，他就叫牧师来，把他的这个他拜的东西，他拜谁呢？而且不是拜什么，就是他的先生呢，就是我的大。我的伯父，对吗？他去世，他很早就去世了，他去世了，他已经拜了很多年了，他应该拜最少有20-30年，但是他在一个礼拜里面就把这个偶像，可以说是偶像敬拜的人除掉。他为什么会这样？这真的不是从人来的，也不是你跟他讲得通的，这就是呼召带而来带的，他整个是改变。这是我伯母88岁信主，他很真实的知道这个神是真的。他每次我跟他谈，他就跟我说，那时候我还是刚刚信主，他跟我讲，我遇到他的时候，有时候他说来来来，哦，给他就去了。那年轻基督徒，他说你的膝盖有什么这样子的？我说啊，没有事的，我的膝盖。我说你的膝盖什么没有伤痕的？要跪祷告我。他信主之后就每天天都在祷告，他说你年轻人还不要跪下来祷告，我都不能够跪了。他不能够跪，因为他坐在椅子上祷告，他这个摇椅子这样摇，80多岁。 他为什么会这样大的改变，真的是很奇妙的。但是就是这个奇妙，我们要到下一堂才讲。保罗讲为什么会奇妙，其实他一解释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他把天上一打开的话，上帝的恩典和恩惠原来是这样奇妙的。一个人会得救绝对不是偶然的，福音会改变人，福音是大能，这个大能是因为上帝预定好了，上帝拣选。我还有时间哈，我还有好多时间，让你们知道啊，我跟你们讲一个我怎么信主，好不好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，有的哭哭啼啼，对不对？有的很多人不同了哈，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 pattern， 不同的情况，不同的处境，不同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是上帝呼召他进入神的国度，进入神的基督里。我得救是，给我先讲我的背景。我读书的，我是在新加坡受教育的。那么我其实我的父母每次讲了，上帝特别恩待我，为什么呢？我是生在海南岛，海南岛一个以前那个渔村了，人家不是穷，穷到半死的，连我的这个祖父，应该是我的祖父了哈，祖父哈是地主，所谓地主就是他们把田租给人，就是地主。所以共产党来的时候呢，哇，我们就逃命了，我们真的是逃命的。连我的爸爸就带我们全家逃，就坐了一艘船，他就走，就走到新加坡。连我的伯父也坐了一艘船，就是逃命了，就走到三打根，有一个就七到马六甲。就是这样分散，不懂去哪里了。来到新加坡，原来他们说，哎呀，最差的，因为是渔村，新加坡是最差的渔村，马六甲还不错嘞，明白吗？去三打根，哇，也比这里好嘛。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个渔村，但是我还有两个姐姐，已经嫁给人了，所以她还留在中国。就伯母每次说，上帝把你从那边带过来，使你得救。你看你两个姐姐还在那边，还没有得救嘞，意思是说上帝恩待你。他要讲的，他这样要表达这个了，但是他没有真正表达的清楚。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上帝恩待，所以我来到新加坡就受教育。在我的受教育的过程里面，那时候我们是去华校，就读华校生嘛，那时候没有听过福音的嘞，耶稣是谁都没有听过，从来没有听过。一直到我当兵有听过耶稣这个人啊，我们就只是知道他是洋教害中国，用八国联军来打中国，我们很讨厌他就对了啦，就是这样的嘞。就去到兵营，当兵的时候，诶，我旁睡友旁边那个是基督徒嘞，哇，我有机会欺负他，那时候我就欺负他，跟他吵架，整天吵架了，因为他是基督徒嘛，没有别的原因。那么三个月就 army 就完了，那个叫做 recruit， 以后就去被派去空军了。我就在空军，就遇到那空军那个环境就又完全不一样。空军里面全部是音效声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新加坡分得很清楚的，如果你们知道那一个时代，华校就是华校，音效就是什么，我是那边唯一的一个华校生，他们全部是音效声的。那华校生不去空军的，不懂为什么他们都去陆军的啊，这样子的啦，就是这样。人家就有一个是基督徒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。就有一天我们去跑步，跑完了他就跟我谈，他说，哦，我拜六和我们有一个seminar星期六。我在想我们是当兵到拜五，拜六半天我们就回家。他说我有一个seminar请你去，那个seminar是讲华文的。我心想，哦，不错了，还有seminar，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，就没有事情做嘛，啊，就是这样了。所以我就跟他去，真的就跟他去这个seminar。我记得那时候是大概拜六下午弄四点多，啊，是1976年4月，啊，那个日期应该是18号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啊，就去到那边，那个地方我不懂哪里，但是现在我知道是原来是欧洲路长老会那个教堂了，啊，记得说，哎，就在门口遇到我，啊，我刚才讲那个 recruit 的那个啊弟兄嘛，他是基督徒嘛，他就看到我，啊，为什么你来？我说我来参加seminar，他叫我来的了，什么什么。他说，哦，不，这个是辅导会 我说啊，什么叫布道会啊？布道会就是叫人相信耶稣。哇，你怎么会来？他就讲我了，你怎么可能会来的你？他说啊，叫人相信耶稣，上当了，被骗了。那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，所以不用紧，我也进去跟他一起。我就心里想，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相信。既然你是要叫我相信吗？我就一定不相信喽。这样我就讲了，你讲什么？所以我记得那个讲员是陈振华啊，他陈振华。他那时候叫陈振华先生啊，他那时候是一个读经会，好像是不懂是学生团去主办的，哦哦，以后我才知道，我就不认识他了。说哇，讲一大堆，那时候我就是不要听了，不有听，很注意的听了，到底要讲什么，希望捉到一些把柄，但是就是不要相信，真的我没有相信。他们就呼召，哇，有人上去了，说哇，这些人有点莫名其妙，怎么上去了呼召？那我就没有了，我就。讲完了我就放轻松了，我就唱歌，他们就唱。我记得唱一首歌叫做《九十九只羊》，你是那只迷失，就唱很多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唱一直唱，唱到最后哈，哎，我觉得我就是那个迷失了，我也走上去了，举手，来来来，走上，这个是真的，我都走上去。他说，我心里很清楚知道我就是那只迷失的羊。我很清楚知道，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我会是迷失的羊。我就上去，好了，就去到台上，那么他们就带我去一个房间，就一个陪谈员，所谓的陪，我不懂他是谁，一个弟兄啊，他说恭喜你，什么？我说哈，恭喜我？什么恭喜什么？我又没有得奖，又没有中马票嘛，对不对？又恭喜我，这我也不懂他讲什么，他就用，我记得他用四个属灵定律跟我讲很多，讲完了啊，就是这样了，我就是这样。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是基督徒。当天晚上回去我就跟我弟弟说，哎，我是基督徒了。他说哈，你是基督徒？昨天你还说基督教不好，嘟嘟嘟。我就这样成为基督徒。但是当然他就叫我去教会，我就去他的教会。那教会讲的话我听不懂，他讲潮州的，我一句都听不懂。我说我就不要来崇拜。他说不要紧，就来团契。团契讲完，但是从那天开始哈，我去参加，他们听讲道听得津津有味，哦，很喜欢听到。他说你就来读圣经，开始读马太福音。哇，那些人名，哦，看不懂啊，但是以后慢慢读圣经，越读越有怎么样味道。我的信主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我不是因为想通了，不是因为明白了，但是我不敢说糊里糊涂，我敢说是只能够说上帝呼召，你看到吗？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信主是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没有感觉的。当时他握了手，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但是有些人跟我讲，哇，他为罪悔改什么，我都没有这个经验，真的是没有。到以后我才知道我是罪人，这一读了圣经，他说，哦，原来我是罪人。他以举手，他也知道自己。但是我想，为什么我会，我是不了解的，有一点不了解。但是很有一点很肯定的是，我就是那个失去的羊，我一定要进入那个羊圈，我很清楚知道这个而已。所以就是神的呼召，这是我们圣经讲的。虽然这个是我的一个经历，但是是很多圣经可以见证这样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保罗也是这样的。你看到保罗得救，保罗得救他是怎么样的？保罗以前是犹太人嘛，他认识耶和华吗？非常的认识，他从小明白圣经的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对圣经非常熟，他懂耶和华是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没有第二个神。他就很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，为什么说耶稣是神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他就咨询他法利赛人的宗教的情怀里面最高烧的，去逼迫基督徒。所以他逼迫基督徒是侍奉上帝，真的，他是侍奉上帝。所以要很小心，有很多我们现在的教会以为他在侍奉上帝，但是很可惜，可能在拦阻上帝的事工，可能在迫害上帝的忠心的仆人。保罗就是这样的，他说我在侍奉神， 所以他很清楚。所以保罗什么时候他认识这位神，是耶稣主动的带着主权的向他说话，他是很主动的，很带着主权，神的主权跟保罗说，他问保罗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逼害我？保罗说你到底是谁？所以从那一天开始，保罗认识了一件事情，他把这个耶和华跟谁等同了，知道吗？从今以后他才知道耶和华是等于耶稣。保罗知道他的得救是透过怎么样呼召，这个呼召就把他的耶和华跟耶稣连在一起，原来耶和华就是耶稣，就是我避害的那个耶稣。现在他要侍奉，他一向来是侍奉耶和华，现在他仍然侍奉耶和华，但是他的耶和华就是耶稣。你看到没有，他继续的侍奉他的这位神耶稣。所以保罗有这个经历，他很清楚知道他是透过呼召，不是因为他熟读律法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，保罗行为真的很好，但是也不是因为他行为，所以保罗是因为上帝的呼召。所以保罗有这个很清楚的经历，所以保罗就说我们是在神的恩典里面。恩典是什么呢？恩典是完全不属于我们的，你是不配得的，这叫恩典。恩典里面是没有什么功劳的，功劳我们是没有功劳的，我们一切的功劳在神的面前是什么？一文不值的。这保罗讲的，他的功劳是一文不值的。我们做什么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在神面前你是没有功劳的。但是世人不是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世人说这是我的努力，这是我的成果，这是我的王国，这是我的公司，这是我的教会。哇，那个很糟糕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很糟，真的你一点功劳都没有。人什么时候会歌颂另外一个人的功劳？你知道在什么情况底下吗？大家可以猜一下，在什么情况底下？哈哈，他讲得很对，追思礼拜。真的嘞，我去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，我第一年哈、哦，我参与或者是主持了20场的追思礼拜，20场呢，20个人回天家，我记录了。真的，有些真的是不认识他们的，但是你还是要讲很多好话。这个人多好多好多好，但是我老是跟你讲，他去到天上的时候，他进门，上帝说你一点功劳都没有，一文不值，没有功劳。这保罗认识这个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说是恩惠恩典来的。在救恩上我们不但没有功劳，而且你的行为是什么？保罗是律法很看重的，行为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但是行为是什么？在神的面前是圣经里面讲有啦，有没有？好像破布，你懂吗？好像破布。你的行为有没有用？没有用，行为不能够赚取什么救恩。你看到吗？我们这个救恩、哦、是宝贵到这个程度，完全是恩典，行为不能够。道德，道德更不用说了，对吧？你可以用道德换取这个吗？不可以。金钱呢、啊、更加不能、啊、所以你一直推推推到最后，完全是恩典。所以恩典是我们不配的，保罗很清楚说我不配。保罗说一切都是神的恩惠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做圣徒的，我们做神的仆人的，我们是义人嘛，哈，这个圣是因为恩典，所以有了恩典才有平安临到我们。我们是有平安的，我们的平安是不是世人的平安，是属天的平安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就可以在很多环境底下都可以处之怎么样？泰然。他可以在 很困难的环境底下，他能够屹立不倒，就是以弗所的信徒，他就称他们为怎么样？忠心。你要有忠心，你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屹立不倒，你才能够，不然的话我们很快就因为我们的忠心度不够，一有困难来，为什么就比那个比我好？为什么这个非基督徒整天升官发财，又是我的老板压我？你会这么想，我要叫上帝对付他。当然你可以祷告，向你的后台老板祷告，你的后台老板比他大得不得了，那后台老板听你的话他就很麻烦，所以你祷告要小心。意思说我们的后台老板太大了，你讲他，把他的坏事跟后台老板讲，后台老板讲一个手指他就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啊？真的是这样的嘞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处在世上是很坦然的，走路要有风的嘞，就像以弗所的这些人讲，他们虽然很苦，老实跟你讲，他们生活不容易，很苦的，很糟糕的。但是你看保罗写的书信里面都是称颂，称颂上帝，称颂上帝。为什么你们要称颂上帝？我为你们称颂上帝。他们有什么好？你去看他们，其实没有比我们好多少，真的没有比我们好，行为也不一定很好，道德也不一定完美，但是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身份。这是保罗一开头就让他们看到，这封信不是我写给你的，是我的主人叫我写给你们的。要不要听？我只不过是一个那个公公嘛，宫里的那个公公拿了一个圣旨来，圣旨道，他念给你们听，明白？以弗所就是这样一封信，非常宝贵。他的宝贵是因为他从上边来的，他非常宝贵，因为他写给这些神的圣徒听，非常宝贵，因为他写给我们这些圣徒，主的圣徒，忠心的基督徒听，就是世世代代的基督徒要读的一本书，可以吗？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到这里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五分钟了哈。关于这两节经文要问的，或者是要问一些别的信仰问题也可以，帮我再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好吗？一个小小故事了哈。有一个时期我在一个教会是比较多老人，叫伯特利坛，是老人比较多了。那么那些人信主哈，都是年纪很大信主的，年纪很大。有一次他们就要洗礼班，我就时常会问，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？我问那些老人，其中有一个弟兄，老弟兄，应该是70-80岁了。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相信耶稣，他说哦，以前我不相信的啊，我是不喜欢基督教的啊，都很骄傲的了啊。我说为什么你相信？他说他女儿是基督徒，当然希望他相信耶稣很久了，所以他女儿是基督徒，他们女儿也为他祷告很久了。他说那么他就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会相信，他说是这样的，他其实已经退休，自己一个人住，所以他就有一天他吃早餐，他的早餐是一杯咖啡哦，果皮哦，加油条，就这样沾沾沾这样吃。这是以前老一辈都是这样吃早餐的嘞。他那天就吃早餐，吃，忽然间那个油条就跑去他的试管，他就哇就没有空气，气管 sorry， 跑去气管就没有了空气，他眼睛一黑，他就站起来，怕了就站起来，他记得他女儿跟他讲。你什么问题你跟耶稣说耶稣救我，他就记住这句话，他就喊耶稣救我，但是他眼睛黑，他就跌下去，他身体蛮大，就跌下去，就让他的桌子的脚是四方形的，就碰到他这边，碰他油条跑出来。他也没有跌到地上，他就捉住那个桌子，他就还没有跌倒，他就捉住那个桌子，因为他一个人在家嘛，他说如果他这样倒，他一定没有人可以救他了。他坐住，他慢慢坐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他知道耶稣是真的，他就开始来我们的教会。那个教会是讲潮州的，他的女儿在别的教会，他就带他来我们这个潮州教会，他就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他其实知道耶稣是真的。我说你怎么这么肯定？他说真的啦。我还捉弄他，你怎么知道这么他是真的？他讲不出来，但是他清楚知道是真的。上帝恩典临到他，上帝的呼召把他召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，所以我们持着感恩的心，知道保罗说这是神的恩惠，平安跟着你。你不要看外表，你不要看这个环境，环境没有平安的，啊，因为我们活在罪人的世界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我们有参与的啦，我们有 contribute 的，你给多少他会还你多少的，这样的，啊，罪人是这样的哈，所以我们有恩惠，有平安，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。可以吗？大家，如果你们有什么分享吗？神怎么呼召你来到恩业教会？那个就有另外一个逗比哈，那个是个 mission 啊，神为其实我们每个人聚在一起都不是偶然的，他带你来教会，在恩业教会是有目的的，不是你以为你喜欢来就来啊，没有这回事的 ，OK。明白吧？不是你要就，所以不是他们喜欢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？啊，相信耶稣就怎么样？我来相信耶稣，我拣选了基督教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没有错，其实是你做决定，但是他的讲的真理，这个真理讲一半呢，还有另外一半他没有讲，这是保罗要说的。其实不是你拣选，也是说不是你拣选我，是我怎么样拣选你，对吗？也是说我来不是谁招的，我来招什么罪人，不是招义人，我来招你是耶稣招的。 OK， 所以到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可以吗？好，一章一节到二节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天父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如何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，你的呼召，都是神你自己在创世以前，你的主动，你所做的行动，就让我们回应这样的行动，乃是我们要更加的顺服，更加的爱你，更加的承认你是我们的主，更加的忠心的在这个信仰上，主，我们忠心的来跟从你，也我们也忠心的做你的仆人。当你差遣我们的时候，带领我们存着顺服温柔的心，被主你差遣，在许多不信的人当中，在许多硬的心肠的人当中，我们就有一个信心，知道不是我们能够成就任何事情，乃是主你要成就。既然已经拣选了一大群人要相信你，等着我们去传福音，求你把这个使命，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就勇敢的去向我们周遭的人宣扬你的真道，以至于你的名得荣耀，以至于你的旨意可以成就，以至于你的计划可以完成。愿主你不但使用我们，你也恩待我们，把你的恩典更加的倾倒在我们身上，给我们从属天来的平安。我们天天都在主你的平安安稳的里面，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还给你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